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主日正道，我们分享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它是衔接在我们前面从第九章开始，九十十一，九十十一章是神要差遣撒母耳对扫罗要高立扫罗做以色列的君，神差遣。撒母耳高立扫罗做以色列君，经过了三个方面：一方面，撒母耳对扫罗的高立；一方面，在以色列众人面前的选立；第三个方面是扫罗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第一次脱离亚门人的手。然后在这三件事情之后，在第十一章的结束的时候，撒母耳就对他的百姓们说：“你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要立国。”你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的意思就是要在吉甲。扫罗要正式的在以色列百姓面前行使耶和华所赐给他的王权。所以到第十二章就是撒母耳最后一次以士师的身份，以治理以色列百姓的身份。向以色列百姓说话。整个这一章呢，一共分两大段。第一段是1到5节，第二段是第6节到最后一共分两大段。1到5节，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并且已经为你们立了一个王。”所以，撒母耳就是来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听，现在在你们面前，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第二节，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这里反复强调的在你们前面行的意思，就是指带领、领导你们啊。英文版的翻译就是。用的 leader 来带领率领你，所以这两句经文1到2节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权柄的交接，就是以前是由撒母耳在你们前面行，来带领你们的道路，以前是神借着撒母耳来治理你们，现在是神借着所新立的这个王来治理你们，在你们前面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权柄的一个交接。然后第三节开始，撒母耳就问以色列百姓，撒母耳说：“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就是扫罗面前啊。”这时候扫罗就在边上，要为我做见证。我有没有夺过谁的牛，夺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这里一共讲了三件事情。撒母耳在这里一共讲了三件事情。第一段叫做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这一段的意思是指撒母耳请以色列百姓为他做见证。撒母耳在做士师的时候。有没有使用神所赐给他的权柄来抢别人的牛和驴？这些用牛驴来代表财物，有没有这样做？这是第一。第二，叫欺负过谁，虐待过谁？就是 Summer 有没有使用神所赐给他的权柄来任意的？这里的欺负和虐待，就是随着自己的私欲，随着自己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去做判断，而是随着自己的意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对你们恶待你们呢？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叫做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因为 Summer 是要做判断的，神是要带让他来判断众民的。那么 Summer 说：“我有没有因着从你们手里因着受到贿赂，所以我就眼睛瞎了，就不能用公义来判断你们呢？”这里一共讲了三件事情，若有我必偿还。然后众人说：“你没有欺负我们，你没有虐待我们，没有从我们手里受过什么。 就是否定了这三件事情，看到吗？这是同样对应的。然后撒母耳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然后他们说：“愿他为证。”好，这一段是撒母耳刚才讲了，在整个权力交接给扫罗之前，对以色列百姓回顾自己在过往在做事事的时候，请以色列百姓。在神和在受膏者的面前为他自己做见证，这个用意是什么？这个用意是为了要让以色列百姓好像为撒母耳应该是近30年的在事实啊，撒母耳做事实至少是20-30年以上，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好像为撒母耳的清白做一个盖棺论定吗？做一个总结吗？撒母耳在自己的权力结束啊，自己承担这个事实的职分结束的时候，他说这样的话，好像我们很容易理解，中国人很容易理解，为官一生啊，然后呢，好像离开的时候要留下一个好名声，并且当然，撒母耳是真的是这样的，好像很清廉啊。那么撒母耳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吗？是请大家给他留下。透过众人的口，为他的这样一个服饰画上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句号，是这样吗？不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见证，见证不是判断。撒母耳不是在请以色列百姓来为自己的服饰做一个判断和盖棺定论，撒母耳是在请以色列百姓为自己在神和他的受膏者面前。做见证，这什么意思？以色列百姓不是为撒母耳做最后评语的那个判断的人，以色列百姓是撒母耳的见证人，什么意思？撒母耳的这份考卷，他的最后的这样30年，他做事师的这样一个职分，这一份一个考卷是要交给谁的？是要交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以色列百姓是这样的一份考卷，上帝要来判断撒母耳的见证人，明白吗？所以撒母耳他不是要让以色列百姓来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士师，是不是以色列百姓要用文字把撒母耳以后的功绩全部写下来呢？当然不是的，而是请以色列百姓做一个见证人。因为你们曾经见证过我是怎么来承担事实这个职分的，所以从三个方面来看，有没有贪恋过你们的财物？有没有用权力贪恋过你们的财物？有没有用权力欺负过、欺压过你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第三，有没有用自己的标准，为了自己的利益？行，在你们面前行不义的判断，所以撒母耳是用在这个三个方面，请以色列百姓为自己在耶和华面前做见证，因为撒母耳是要向耶和华来交账的，因为这三件事情涉及到上帝明确的命令。第一件事情涉及到什么？你们知道吗？我刚才讲的这三件事情涉及到神明确的命令。第一件事情涉及到什么？十诫当中的第十诫，你不能够贪恋别人的财物，不能贪恋别人的婢女，不能贪恋别人的妻子。但是普通人可能只是贪恋，但是撒母耳他有权利，他可以把它拿过来。第二件事情涉及到十诫当中的第几诫？涉及到就不能杀人，你不能够按照你自己的私欲，为了满足达到你自己的目的，去任意的伤害别人。第三件事情就是十诫当中的第几诫，就是不能做假见证。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不能因着收了人家的贿赂，然后就妄作判断。这三件事情， 啊，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这三件事情埋一个伏笔，这三件事情就是将来大卫要犯的罪。所以撒母耳在讲什么？撒母耳在讲不是说你们来判断，现在由你们来判断我到底是不是对你们很好，我在过去二战时间当中是不是对你们很好。撒母耳不是要向他的百姓来交账的，摩西也好，约书亚也好，撒母耳也好，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他们是向神来交账的，不是向他的百姓来交账的。只是撒母耳请他的百姓在他的面前，在耶和华的面前为他做见证，因为撒母耳要向神来交账。他不是要忠诚于以色列百姓的托付，他是要忠心于上帝的命令。所以这些方面都是由明确的上帝的命令的旨意明确列定的，他绝对不能够用他自己的权利去贪恋别人的财物，他不能用他自己的权利去伤害他人，他不能凭着他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的私利妄作判断。虚妄政治，所以这个前五节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这段是任何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他需要向神所交的账，不需要向人来交账，是透过人的判断、人的见证来做见证人，因为必须要有见证人。以及这个见证才有可能是真的，然后来向神来交代。这是1到5节，然后第6节，所以撒母耳把以色列百姓招聚在一起，他又说的话有2个方面，这是第一个方面，1到5节，第一件事事情就是请以色列百姓为自己将要交出的这个权利，在过去的20-30年向耶和华做见证。这是第一，但是最重要的事情还不在这里。所以整个12章核心的经文，你们知道是哪一节吗？所以撒母耳在这个12章，他想要向以色列百姓表达什么呢？你们很明显看到，整个12章，如果我把它这样一分2段的话，一共25节经文，为自己做见证，他只占到5节。另外20节的篇幅，他要为谁做见证？为耶和华做见证。前5节是请以色列百姓为我来做见证，后20节是要在以色列百姓面前让我为耶和华做见证。听得懂吗？就是 summer。他要在他的权力交接之前的最后时刻，只要有人还能够在他的面前，他可以向他的百姓、神的百姓说话，撒母耳就要为耶和华做见证，直到他生命的末了。所以，撒母耳记上第12章就是生命记最后摩西所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就是约书亚记24章，约书亚临死之前向他的百姓所说的话。换句话说，摩西也好，约书亚也好，撒母耳也好，他们被神兴起来，就是要为神做见证的。从他们被兴起来、被拣选，直到离开世界，他们就是要为上帝做见证的。所以，一共25节经文。前5节，撒母耳说：“你们来为我在神面前做见证，我有没有犯罪得罪神？有没有违背上帝的命令？这是第一。第二，如今我最后一次要在你们面前为耶和华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好，所以12章，撒母耳记上12章的核心经文。我们来看第6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所以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同样见证 以色列人为撒母耳做的见证是要在耶和华面前做，撒母耳为耶和华做的见证同样也是要在耶和华面前做。这样的见证就是不能做假的，真就是真，假就是假，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撒母耳说，如今要等我在耶和华面前来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好，所以这个第七节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的核心经文。所以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的核心经文是什么呢？就是第七节，撒母耳说，现在你们要站住，先不要走，你们要等我在耶和华面前，要向你们见证耶和华。好，然后在这节经文当中，好，看着现在 Fox 在第七节经文当中核心词是什么？核心词是什么？在第七节经文当中核心词是什么？撒母耳要见证的是什么？撒母耳说，我要向你们见证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的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你很明显他要见证的是什么？是神的公义。摩西所要见证，约书亚所要见证的，撒母耳所要见证的，将来大卫要见证的，众先知要见证的，到新约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要见证的，到现在教会要见证的，都是耶和华所行一切公义的事。所以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是非常清楚的，从第八节开始，撒母耳就开始来见证耶和华对你们和你们列祖身上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但是这段我今天不准备讲，最近几次讲到准备都非常特别，我都是准备好了，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到了星期天，星期六晚上，星期天早上，我突然不准备讲，突然全部把前面的全部推翻了，不准备今天主日跟你们讲后面的内容。其实后面内容我已经准备好，为什么不准备跟你们讲？是因为圣灵又提醒我，这个不是你们现在能够领受的，在你们现在领受我撒母耳对以色列百姓所讲的，从第八节开始讲的这段话之前，还要再补功课。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说句实话，回顾我自己的信仰经历，我们80%的时间并不是处于一个不敬虔的基督徒的状态，而是我们80%的时间仍然处于一个没有神、不怕神的无神论者的状态。你们听得懂吗？撒母耳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是什么话？我现在向你们讲论耶和华对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的事情。这是什么？这是特殊恩典，这是以色列百姓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的列祖和他们亲身经历的特殊恩典。在讲特殊恩典之前，我们搞明白普遍恩典的，先不要讲特殊的恩典，先把普遍恩典先搞清楚。我是在告诉大家听，这我自己的属灵状况，今年我已经马上4月份就满50岁了，受洗15年，是好像信主15年，讲道都讲了多少年了，但是我的生活80%的时间，我是活在一种没有神、
不怕神的无神论的状态，他不是一个不敬虔的基督徒的状态。所以圣灵提醒我，你不是要在教会当中教导如何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在你的面前，如同你自己一样，这一群人，他们连有没有神，是不是在生活当中真正过一个这个世界是由上帝来创造的世界，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的经历，都不一定是确实的。打个比方，一个中国人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越了解信仰的本质，越了解中国人的本质，你就知道这里面跳跃太大了。就如同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孩子，突然被请到博士班去上课。突然跳级被请到博士班去上课，这是恩典吗？是恩典，但是到了这里你是听不懂的。虽然是恩典，但你仍然需要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你要把这个课程，你要把它补完。所以，就是在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在我 focus 在耶和华的公义的时候，耶和华的公义有三个层次。撒母耳在这里直接讲的已经是第二个层次，而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我们是否明白了第一个层次？所以我准备把十二章，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分三个层次来讲，至少两次到三次把这章才讲完。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第一个层次，耶和华的。叫做全能创造主，这是普遍恩典，这是写在所有人的眼前的。第二个层次才叫耶和华以色列主的公义，这是以色列百姓作为选民，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特别恩典。第三个层次才叫耶稣基督我们的公义的主。这时候才到新约的框架当中，基督徒所认识的公义的基督，所要见证的公义的基督，不能跳着来，不能够跳着来，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需要补的功课太多了。不能跳起来，所以今天主日我要跟你们先讲第一个方面，耶和华作为独一的全能创造主的公义，翻到约伯记。约伯记38章，耶和华说话。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永世树要，我问你，你可以指出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池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是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约伯能回答，你明白吗？神对约伯从38章开始，约伯记从38章开始就是旧约。最重要的啊，篇幅也是最长的一篇讲，是神亲自在旋风当中向约伯说， 约伯可能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以色列的百姓，所以这个说话的起点就是从创造之功开始说的，不是说约伯你很狂傲，你不明白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赐你那么多的儿女，保守你直到如今。而是神说，你是很聪明，但是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有聪明只管说，不然你的言语就是无知，并且是耶和华的旨意，暧昧不明。在这篇讲到的结尾的地方，41章11节，耶和华再次向约伯宣告：“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天下万物都是我的。”保罗在罗马书11章引用这个经文。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主和归于他。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我们借着被造之物，凭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理性的头脑，就可以推断这些东西都不是无中生有。白白而来的，是有一位创造主在这个后面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了。今天我要先向你们见证耶和华创造的功，神创造的公义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做创造本乎恩。起初神创造天地，当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时候，当他用六天来让这样一个空虚、混沌、黑暗的世界变得光明、有序。充满生命的时候，这样的创造是本乎恩，本乎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呢？这个恩典是一个逻辑上的恩典，什么概念呢？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为什么创造它是本乎恩典呢？因为在它没有创造之前，我们不存在，所以在他创造的时候，他不是为了偿还我们而把我们创造出来的，懂吗？因为在神创造之前，万有不存在，所以保罗和刚才约伯记耶和华的话讲得非常清楚，有什么是我要去偿还的？因为万有还没有存在。你们逻辑上能理解吗？什么叫做创造之功？创造之功就是在他创造之前还没有山川、没有河流、没有动物、没有植物、没有天上的众星、没有我们。那请问，神在创造之前是欠我们的吗？没有我们，他何来欠我们？创造是本乎他的恩典，是恩典在上帝那里因着他的能力向外面自然的流淌。不需要我们现在来问神，你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事情？不
不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质问神，你既然知道亚当会犯罪，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分别善恶树？你这样的质问就已经把因果关系颠倒了。起初神创造天地，没有天地，没有起初，只有神。所以创造是本乎恩典，这就是上帝的公义，创造主的公义，因为他是基于他的恩典去做事情，这是第一。第二，创造本乎什么呢？本乎美。上帝的创造是美，是好的，是和谐。什么是美呢？什么是美？你清晨走在一片小树林里面，当你定睛看到一朵野花上有一滴晶莹的露珠，折射着太阳出生的光，这是什么？这是美。晚上月亮升起来，在漆黑的夜空当中，皓月当中，微风轻拂，这是什么？这是美。美是什么？按照我的理解，我来给美下一个定义。美是什么？美是无法复制的和谐。美是无法复制的和谐。为什么这是美的？因为你无法复制的。人能造的最红最漂亮的飞机，哇，那种流线型的很漂亮，我们每次坐飞机的时候，那些空姐都来推销飞机模型，小孩子都很想要玩，哇，这个飞机很漂亮，人类的那种机械的能力的达到高峰，但是任何一架飞机，它有天上任何一只小鸟那种灵活的声音。我们前两天讲古埃及文明，老师跟你们讲金字塔多么的奥秘，但是它都是在模仿这个自然界的和谐。什么是美呢？美就是人无法复制出来，永远无法复刻出来的和谐，就叫美。这样一种美就叫自然之美。但是这是外邦人的说法，这样的美在我们看来当然是神圣之美。这样的美它不仅无法被人复制，而且还不能被自然重现，懂吗？等到你第二天清晨，你走到同一片草地，同一片树林，盯着同一个片树叶，同一朵小花去观察的时候，那个露珠已经不一样。自然之美不能被人复制，同样也不能被自然重现，它是上帝的神圣之美。这种和谐，这样的一种美，彰显耶和华的功。第三，创造是本乎义的。这个世界万物，神要创造的万物不仅是美的，神还要创造一个公义的世界。神不仅是要创造一个美的和谐的世界，上帝不是仅仅是一个艺术家，他要创造的是一个公义的世界。因为他要创造一个公义的世界，所以他要将具有上帝公义形象的人 安置在基业，他要让人成为上帝的代表，在他所创造的世界当中行公义的职。所以神的创造本乎恩，本乎他的恩典，本乎一种和谐之美，神圣之美，本乎什么？本乎上帝的公义。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因为我待会儿马上就会想到中国人的丑陋，但是我待会儿会想到每一个人，其实在他一生当中有那么一小段时光，一定是神这个时候会让他的灵魂特别的能够感受到上帝的恩、上帝的美、上帝的义。而这一段时光一定是在一个人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在他一生命的开始的时候，你们去想象一下，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赤条条来，什么都没有，所有给他的一切都叫恩典。他所吃的每一口的母乳，他所得到的每一个的爱意，他所得到的任何一点照顾都是恩典。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对恩典，他觉得是非常，他在他的概念当中，这个世界就是围绕恩典在运转。但是可能过不了多久，在你的生命或长或短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你想要得到东西是需要你先付出的，恩典就不存在了，所有东西都是交换，所有东西都是回应，都是工匠。在你出生的时候，你也一定会对这个自然，你看孩子很自然，他到大自然当中，他非常自然就会对自然的美产生兴趣，产生感悟，他对动物那种天生的爱抚，他对天上的满天的星斗那种天然的好奇心，这种和谐吸引他的灵魂，让他的灵魂在里面得到满足。但是用不了多久，你的孩子就会被电视吸引，被 iPad 吸引，被手机吸引，看动画片，看视频，他的眼睛再也不可能回到大自然当中去，他的耳朵再也不可能去听到鸟叫虫鸣。同样，当一个孩子一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天生对公平公义，他有种天然的感觉的，但是可能也用不了多久，他在家庭当中就感受不到，他在父母之间感受不到彼此的尊重，他在父母对他的态度当中感受不到一种公正的对待。等他稍大一点，他走到街上看到有人受欺凌，有人受虐待，有人受伤害，他的眼睛看着你，他发现你无动于衷，麻木怎么看，他心中原有的正确的公义的标准轰然倒塌，他逼不得已要去适应这个世界的标准。所以就像一个孩子他学习有敏感期一样，如果他在这样的一个敏感期，对恩、对美、对公义的敏感期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万物的被复杂是不可能从无到有的，但是比万物的那种复杂程度更深的是那个恩典之爱，那个和谐之美、公义的力量是不可能无中生有的。孩子天然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永远只是关心的孩子吃饱穿暖，吃好喝好，
以后长大好玩好好吃。你根本不知道他需要什么的喂养，他的心灵那种神圣之美就慢慢慢慢的关闭了。同时，你向他敞开另外一扇门，那扇门通向一个暗黑森林。你让他去学习，去历练，去工作，去成功，去努力。但是他离那个真正的本源越来越远，你们知道吗？无神论，它不是一种哲学，无神论也不是一种宗教观念，不是一种世界观。无神论本质上就是每一个亚当之子真实属灵状态，就是没有神，不怕神。到了19世纪，无非就是达尔文用物种起源，用人类进化论，来用一种科学的理性包装了这样一种属灵的状态，把人真实的没有神不怕神与神隔绝的那种死亡状态，用科学用理性把它包装成某一种科学的理论，硬塞给你，叫做真理。但是这是发生在19世纪的事情。但是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是在19世纪的时候才接触无神论信仰的。我们中国人是在几千年当中，因着灾民的经验，我们有理性吗？我们根本没有理性，我们有的是经验。几千年下来，灾民的经验告诉给我们听，这个世界没有上帝，没有人是我的救世主。没有人是我的救世主，我只有自己是自己的救世主。一切都只能靠自己。我刚才说，我们从一个中国人跳到基督徒，你知道这个中间的距离有多远？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灾民经验吗？好，现在为什么当圣灵告诉给我听，可能在你面前现在要听到的这些基督徒、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根本还没有在生活当中活出一个有神的前提，先不要说有基督的前提。为什么呢？我问你，我跟你们讲，无神论者最重要的生命的特质，最重要的生活的特质到底是什么？我问你们，神创造人，创造万有，赐给人生命。我们都知道，若万有是上帝来创造的，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是上帝赋予的。上帝赋予我们生命，那就意味着上帝将那样一种天然的生命的权利赐给我们。人人都有生命，每个人的生命在神那里，因为都是被造的，因为都是被赋予的，所以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本质是平等。因为 们有生命，所以我们会吃喝。我摘一个果子，把它摘个十个果子，把它放在自己的兜里。我摘果子的这个动作，是因为我是活的，我才能摘果子。我打个猎，扛一只兔子回家。我去开垦一片土地，这是因为我有生命。然后我可以打猎，可以生产食物，开垦土地，这些东西就变成我的什么财产。这些东西就是谁的？就是我的。所以生命权产生财产权。然后你娶妻生子，组成家庭，然后在婚姻当中彼此也都有责任，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父母对儿女，然后由一个一个家庭在组成社会。人怎么在这个社会当中与其他的人与其他的家庭去相处，明白吗？现在你们听懂吗？所有你的权利都是来源于生命权。生命权来源于上帝。这个叫做什么知道吗？从生命权所衍生出来的，我刚才说这一系列的人天然的权利，在哲学用语当中就叫自然权。但是这是在哲学家的定义当中叫做自然权利，但是在我们的定义当中这叫神圣权利。这是上帝所赋予你的权利。好，你再听好。那么既然上帝赋予我生命权，上帝也赋予他生命权，这两种生命权本质上因着我和他都是被造的，所以本质上是平等的。那请问我能够任意去剥夺别人的生命权吗？可以吗？当然不行。所以自然权利就导致了引出了自然律。什么叫做自然律？就是任意的去剥夺别人的自然权利，就叫自然律。就你不能够任意的去剥夺别人的自然权。好，然后你们马上就会想到，是的，我怎么能够去任意去剥夺别人生命呢？这不就变成杀人了吗？那请问你能不能任意剥夺自己的生命呢？一样道理，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因为别人的生命不属于你，你自己的生命也不属于你，对不对？这两点你是很容易想到的。但是第三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生命权来自于神，我不能够去任意夺走别人的生命，因为你抢一个果子，因为你在我的地盘上面打猎，所以我就把你杀了，这是犯罪。因着我不想活了，我觉得很讨厌，因着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了很多不公不平的事情，所以我把自己杀了，这也是犯罪。因为你的生命不是你。好，那么第三件呢？你既不能去任意夺走别人的生命，你也不能任意由自己来决定夺走自己的生命。第三，你同样，这是逻辑上引申出来的第三条铁律，你同样也不能允许别人任意夺走你的生命权。不很简单吗？逻辑上就是这三种，从上帝赋予我们这样的权利，这是从神圣权利的来源开始，你就既不能夺走别人的生命，也不能夺走自己的生命，同样也不能任由别人夺走侵犯你的生命权，对不对？不是很简单吗？但是你们知道什么叫灾民经验吗？ 三昧经验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三昧经验的意思是两条准则。我刚才跟你们讲了三条神圣原则，但是在我们这些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演变中，我们怎么会去承认那这三条原则的神圣性呢？在我眼中只有两条铁律，哪两条铁律？任何权利都是自己靠拳头得来，任何权利都是我们自己靠拳头抢，这是第一。第二，同样，任何我的权利也都可以靠，也都可以为了一口饭、一口吃的而出卖给任何人。这就是灾民经，这就是几千年来让你的祖祖辈辈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暗黑森林当中活下来的经验，生存经验。就是任何权利，你都是要靠去抢的，你拳头够硬，你才能得到更多的地盘、更多的钱财、更多的女人、更多的后代。同样，任何权利，你也是都可以为了仅仅吃口有口饭吃，仅仅可以活下去而出卖。这就是完全的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一种状态，既然这个最基本的权利根基是来自于上帝的赋予，那我出于敬畏上帝的心，我绝对不会让我自己手上沾无辜人的血。同样，也是出于敬畏上帝的心，我绝对不会让别人沾我自己身上的血。但是另外的一种思路，因为没有神，任何东西只会比谁的拳头硬，任何东西也都可以被出卖。我那天就在我昨天，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我想到啊，我们是中国人啊，变成一个基督徒，何等的跨越长！然后后来我再想，我们还是49年之后出生的中国人。这样的人要去变成一个基督徒更难，因为你越往后，在这样的一种灾民经验当中，一代代往下越往后生的人，告诉你听，因为你要活下去，你所累积的，你祖祖先先所有的，要么靠拳头流别人的血，要么跪在地上任凭别人流自己的血的经验就累积的越多。所以到现在，健忘的中国人早就忘了，几年以前，你们不被别人捅鼻孔，连家都回不了。你们，我刚才跟你们这样梳理，你们听懂没有？生命权是所有权利的根本。3年以前，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我们绝对不会去打疫苗的？作为基督徒，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个疫苗有可能不好，而是哪怕这个疫苗是灵丹妙药，它也不能强制我去打，因为这是我的健康，我负责。健康权就是生命权核心的一部分。所以你们现在明白我所说的话吗？我现在如果教导你们说，我读刚才的经文，撒母耳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知道吗？上帝在我们列祖身上行何等公义的事情。我读到这句话，我读到圣经当中这句话，我真的是内心里面不知道有多么的悲伤。我们的祖祖辈辈， 不要说特殊恩典，连普遍的恩典都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现在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去读以色列人的遭遇，从第八节开始，撒母耳记十二章读耶和华在他们身上一次一次的任由，就是你等到我星期二在灵修的时候，我跟你们讲，就耶和华一次一次的任由以色列人往耶和华的脸上吐唾沫，一次次的任由以色列百姓厌弃他，一次一次的将他的百姓挽回、挽回、挽回、再挽回。你完全不能理解，中国人怎么可能理解呢？因为你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样一个最黑暗的丛林，而现在是最黑暗的时候。而你仍然任由将你的生命、将你的人生交在人的手中。所以你们现在明白吗？当以色列人跟撒母耳说来给我们立一个王，像外邦人一样，你们现在知道这个是这你们现在再回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你们明白这段话什么意思吗？你给我们立个王，像外邦人一样，我们的儿子为他赶牛没问题，我们的女儿为他做饼做他婢女没有问题，我们把连处理出产的十分之一给他都没有问题，只要他能够保护我，这不是做梦吗？人能保护你吗？人只会掠夺。当然我们现在科技发达了嘛，我们现在文明进步了嘛，以前的人只是一刀就把你杀了，现在因为科技发达，文明进步，所以在杀你之前可以先把你的零件先卖一个够。你们现在明白你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吗？疫情三年，凸显了全世界的人的堕落。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能怎么样反抗？手上有把枪没有？是的，手上都有枪的美国人也任由别人去打你，这就是堕落，无尽的堕落，退步、落后、往后退，或一步步往后退、往后退，直到失去所有权，因为我们任由人来辖制。我们不愿去敬拜那位创造我们，甚至还在我们身上成就救赎大功的人，大功的神。所以你再去思想，你生活的不要说80%，你生活的很多少方面多少比例？你是活在一个你觉得有神的世界里，你每天所思所想、所忧愁、所快乐是些什么？所以这是第一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见证基督，见证上帝的公义，这是第一步。就是这个世界是耶和华所创造的，这是前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手所造，是他赋予我们气息，是他引导我们脚步。要在这一个普遍恩典的基础上，你才能更深的去明白神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施的特别的恩典和带领。好，所以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我大概分几个部分讲，今天就先讲这个创造主，全能创造主的公义。星期二讲耶和华以色列主的公义，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呢，星期三 再讲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的公义。
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有个感恩的祷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用你的话语真的在这样一个末世当中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实的活在这样一位公义良善信实的神所创造的世界当中，并且在他的儿子的生命当中有份。我们要在悔改信靠当中来跟从你，求主带领你自己的教会，带领你自己的百姓，在你的话语当中可以向这个世界显明主你的公义，显明主你的荣耀。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